好，感谢主啊！我们今天要进入到创世纪的37章和38章啊。那么在前一章的圣经当中呢，记载的主人公是雅各啊。雅各经历了20年的这个流落他乡啊，终于平安的归回到这个迦南地。归回到迦南地呢，其实也是一方面是啊，这个应验了之前以撒他的父亲给他的这个长子祝福的这个得的这个产业啊，那么在这一章当中的第一节基本上是总结了前面的叙事，37章的第一节说雅各住在迦南地，就是他父亲寄居之地啊，然后第二节就开始描述雅各在后代当中的这个家族史。那在雅各的后代当中呢，最重要的一个人物啊，就是约瑟啊。这约瑟不仅是记载在我们圣经里面啊，这个也是在这个犹太的这个希伯来经典里面，同样的，竟然也在可兰经的经典当中，都是一个重要的这个人物啊。那所以呢，从37章开始，一直到创世纪的结尾，其实讲的都是约瑟的故事。约瑟的一生呢，充满这个高低起伏的遭遇啊。他原来是一个被父亲说特别宠爱的是他晚年所生的这个孩子啊。但是呢，却被他的哥哥们妒忌，卖到这个埃及为奴。经过许多的艰难坎坷之后呢，他最后啊，成为这个埃及的宰相。他一生呢，这个发生在他上面的是难以预料的这些的境遇。但是呢，神都保全了这个，借着他也保全了这个以色列的全家啊，让以色列全家后来呢是来到埃及继续保存民族的生存啊。那约瑟的一生呢，其实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可以用他的这个衣服来划分他人生的4个阶段。首先，第一个阶段就是大家看到的这个右边这张图啊，约瑟是穿着这个彩衣啊，这个兴高采烈的啊。那后面呢，他就被卖为奴啊，是一个血衣啊，这个非常的这个怎么说呢？凄惨。这个第三个方面呢，是他被人诬陷，就是因为一件外衣啊，外衣留作证据。那这个再往后面呢，这个是被拒为相啊，被拒为相就是什么？就是系麻衣啊。那这4个阶段呢，紧紧相连啊，大家可以用这样的这个不同的衣服来看约瑟的不同的人生啊。那在我们的作为神的儿女，在读圣经的时候呢，要观察到神超越人眼光的这个奇妙作为。啊，如果我们在读约瑟故事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思考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啊，就是一个被卖到外邦的犹太少年，他无亲无故、无依无靠、无权无势，凭什么力量？不单单他自己存活下来，还成为什么？他全家后来的这个存活下来的重要的依靠啊，这个保守。保系这个，以色列族啊，这个存活下来，这个完成在他的身上完成这个神的应许啊。所以呢，如果我们是确信自己是神的儿女，是神的选民，但是呢，如果我们的人生当中却满是误会、背叛、罪恶或者撕裂，就像约瑟一样，我们可能只有一部分他的这样的遭遇的话。你是否仍然能够相信神的计划仍然在进行？那创世纪的37章、38章呢，就是给我们这样的这个思考。我们也看到创世纪的37、38章呢，就是在创世纪里面啊，是一个重大的转折。这个以色列家族的4位先祖啊，从亚伯拉罕到以撒，再到雅各，现在要进入到约瑟的身上啊。但是呢，这一个约瑟的人生是跌宕起伏啊，甚至呢，我们今天的38章里面呢，还穿插了犹大的这个堕落之事啊，更让我们来思想，在这样的混乱破碎这个艰难、这个孤单当中，神如何掌权，并且成为我们的保障啊？这个带着这样的问题，我们一起来看啊。那我们首先还是把这2章37、38章呢，来这概览一下。首先，创世纪的第37章呢，是约瑟 我们知道约瑟出生啊，约瑟是雅各年老时候所生的啊，这个他深受雅各的这个宠爱啊，他后面还有这个弟弟啊，但在这个时候他是11个儿子当中排行最小的啊，所以他是深受宠爱，穿着彩衣啊，彩衣代表着这个在家庭当中的一个特殊的地位啊，就像是这个长子一样啊。虽然他不是长子，但是给了他长子的这种的宠爱。然后呢，这个约瑟呢，经常会做梦，做起梦来呢，他打的捆，这个禾捆，人家的禾捆都要来拜他。他在那里呢，这个日跟月啊，另外的11个这个他的兄弟都要来拜他啊。所以呢，一方面看出这个神对他生命的特别的命定啊，但是另外一方面也为他的兄长们对他的妒忌跟仇恨啊埋下伏笔啊。那他后来呢就被他的兄长们下在坑里面，最终呢是卖给以实玛利人啊，带到了这个埃及去。那么他们的哥哥就把这个彩衣上面沾上血，欺骗他的他们的共同的父亲啊，这个让父亲以为他的儿子，他的爱子啊，已经死了啊。所以这一章呢，是开启约瑟被弃的命运，从这个彩衣到血衣的命运啊。但同时也开启了神如何借着他来拯救以色列的宏伟的计划。上面这张图大家看到，这个年轻的这个约瑟啊，当时17岁啊，他被卖到埃及去为奴啊，而且是被他哥哥所卖。然后38章呢，很特别的穿插了这个犹大的故事啊，跟约瑟的命运下坠平行的这里穿插了这个犹大的这个堕落的这个故事。犹大呢，这个离开兄弟去了迦南去生子但是呢，他的长子约珥呢，这个行耶和华看为恶的事情，被神击杀啊。然后呢，他的弟弟起来就娶了他的嫂嫂，这个是按照雅各所讲的，要娶他嫂嫂，然后为他的哥哥立后啊。但是他的这个弟弟这个俄南呢，他不愿意履行这样的一个就是生孩子，但是呢是为了兄长来生的这个责任他就不愿意做这个事情啊，然后被神击杀。然后犹大呢拒绝或者说舍不得把自己的小儿子继续的跟他的儿媳妇塔玛这个结合所以呢，他把这个塔玛支开让他在娘家里守孝但是小儿子已经长大了，他也没有继续的迎娶塔玛。塔玛呢，就设下一计伪装成妓女，跟犹大通情，怀孕生下这个法勒斯跟谢拉所以呢，我们看到人的行为在雅各家族当中真的是败坏至此但是神呢还是借此要延续弥赛亚的这个家谱我们说这个耶稣是从犹大这个支派出来好，我们今天的这个圣经是这个创世纪的37章的18到28节我们请为肢体帮我们读出这一段的圣经。
他们远远地看见他，趁他还没有走到跟前，大家就同盟要害死他。他们彼此说：“你看，那做梦的来了，来吧，我们将他杀了，丢在一个坑里，就说有恶兽把他吃了。我们且看他的梦将来怎么样。”流便听见了，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说：“我们不可害他的性命。”流便又对他们说：“不可流他的血，可以把他丢在这野地的坑里，不可下手害他。”流便的意思是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把他归还他的父亲。约瑟到了他哥哥们那里，他们就剥了他的彩衣，就是他穿的那件长袖彩衣，把他丢在坑里。那坑是空的，里头没有水。他们坐下吃饭，举目观看，见有一伙以实玛利的商人从基列来，骆驼驮着香料、乳香、没药，要带下埃及去。 犹大对众弟兄说：“我们杀我们的兄弟，遮盖他的血，有什么益处呢？我们不如将他卖给以实玛利人，不可下手害他，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的骨肉。”众弟兄就听从了他。有些米店的商人从那里经过，弟兄们就把约瑟从坑里拉上来，卖给以实玛利人20舍克勒银子。他们就把约瑟带到埃及去了。
好，感谢主，这是圣经神的话，记载在创世纪的第37章的18到28节啊。我们先来看的是18到20节啊，这里看到了人的意思跟神的旨意啊。这个他们就是指着约瑟的这些兄长们啊，远远的看见了约瑟，趁他还没有走到跟前，大家就同谋要害死他。他们彼此说：“看呐，那做梦的来了。”我们将他杀了，丢在一个坑里，就说有恶兽把他吃了。我们且看他的梦将来怎么样啊？在这里呢，我们真的看到这个兄长们啊，因为仇恨从嫉妒出发，现在呢要走向这个谋杀啊。这个约瑟啊，在这里我们看到他是有两个特点，一个是他那个时候是穿着这个彩衣啊，我们前面已经讲到，彩衣是在家族当中特别尊贵的这个身份啊，很少是小儿子穿一个彩衣啊，一般来说是长子，并且呢，这个他的父亲，他们的父亲雅各呢，经常是派约瑟来做一个监工的工作啊，去看着这个兄长们，做的怎么样，他们的这个啊，放的羊怎么样啊？这个好像在做监工的工作，一般是长子才做的这个工作啊。另外一个方面呢，这里讲到看他做梦的来了，因为约瑟会做梦啊，他之前做了至少有两个梦，他是讲出来的。一个梦就是这个他收割的这个禾捆。跟他的兄弟们的这个合捆啊，兄弟们的合捆，哎呀，向他的合捆来下拜啊。另外一个也差不多，有这个日跟月啊，这个还有其他11位兄弟们都要向他相拜啊。所以呢，这个兄长们的记恨啊，这个可想而知啊。所以这些兄长们要出去做梦的人啊，我们之前也讲过，这个雅各啊，很会这个用计啊，这个。获利啊！那这现在看来，这些兄长们也是要用计谋除掉他们不喜欢的人啊。但是这个人却是他们的，兄弟啊。那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呢，在这些兄长当中啊，兄长当中是要做这些恶事啊。但是，因为他们做的这个恶事啊，但从更高的角度来说，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啊，却。仍然是在神的这个计划当中啊，约瑟做的梦呢，这个不是一个幻想，我相信有可能是神的这个启示啊。后面我们会看到约瑟还会在埃及的时候还有这个解梦啊。那人的罪恶，所以不能够阻止神的旨意啊，反而呢，有的时候是成就了这个神旨意啊，是神旨意成就的这个工具啊。所以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啊，有的时候遭遇这个背叛。或者不易啊！我们人生当中，有的时候也会遭遇这些的这个，当时心里特别的难过的一些事情啊。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更大的角度去想，在这样的一个艰难，或者遭遇背叛，或者遭遇这一个孤单的这个事情当中啊，有没有神特别的心意在这个里面呢？有没有神更大的？这个心意更高的这个旨意，在这个看似艰难或者曲折的这个经历当中呢，这个是我们接着18到20节要来思想的也就是说，神有更高更大的旨意，在那些我们看来既难又艰的这个道路当中啊。那我们再来看21到24节啊，21到24节呢，终于有一位人啊，这个兄长流便啊，流便听见了，就要救约瑟脱离他们的手。他说：“我们不可害他性命，不可流他血，不可，我们只能够把他丢在这野地的坑里面，不能下手害他啊，因为什么？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啊。”这个流便意思是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也就是说，等着众人离开之后， 他悄悄一个人过来，再把这个约瑟救起来，归还他们的父亲啊。23节，约瑟到了他哥哥那里，他们就剥了他的彩衣，就是他穿的那件长袖彩衣，把他丢到坑里。那坑是空的，里面没有水啊。我们看到呢，流变的这个揭露啊，这个是一个善良之举啊，他没有避免，他这个设法避免这个杀害约瑟啊，从暗中想把他救回来，但这一个行为呢，只是一个表面的和平啊，其实并没有勇敢的阻止弟兄们的这个邪恶意图。结果呢，结果就在他不在的时候他有段时间可能离开这个约瑟还是被卖掉了，当时被卖掉的话就做奴隶啊，那流变的这个象征那些有良知，但是缺乏行动的这个好人啊，神对我们的呼召啊，其实不只是要避免作恶，还要这个勇敢的行义啊。所以，真正的义啊，不只是心里觉得不妥，其实要有行动介入。其实，我们的华人的弟兄姊妹啊，其实我想我们很多是符合这一种情况，我们心里有良好的这个意愿啊，但是也是缺乏勇敢的来行义啊，因为当我们真正要勇敢行义的时候，是要付出代价的啊。所以，我们很多时候选择就是做流便这样的人啊，心里觉得不舍，心里觉得这样不对啊，但是又很难有这样的一个行为啊。所以，真正的我们要做的就是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单是看到要阻止。并且要阻止这样的这个恶事的这个恶事的发生所以还是要有勇敢的心，求助加我们力量尽管这个一个人对另外的4个人是非常不容易那我们再看25到28节25到28节，让我们看到神有隐藏的手那他们就坐下吃饭，举目观看，有一伙以实玛利的商人从基列来。骆驼驮着香料、乳香、没药啊，这里驮的东西我们是不是很熟悉？在这个福音书里面，主耶稣降生的时候，有几个东方来的博士他们带着乳香、没药，还有什么香料啊？这个所以不一定是3个人这里讲的是一伙的人一群的人。26节，犹大对众弟兄说这里又出现一个人是犹大我们杀我们的兄弟，遮盖他的血有什么益处呢？我们不如将他卖给以实玛利。以实玛利人不可下手害他，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的骨肉啊。众弟兄就听从他，他们开始有一点点的良心发现不要杀害他把他卖掉，卖掉的话，他们没有这个杀害他，但同时呢，还可以获利这个28节，有些米甸的商人从那里经过，弟兄们就把约瑟从坑里拉起来卖给以实玛利人20舍克勒银子，他们就把约瑟带到埃及地区了。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些兄长们他们坐下吃饭，打算如何处置弟弟的时候呢，其实神的计划悄悄展开了，就像我们前几章31章、32章讲到雅各的时候，雅各在那里焦心的睡不着觉，因为他即将要面对他这个跟他既有这个宿仇的这个哥哥以扫当他把这个妻子儿女送过亚伯渡口，只剩下他一人的时候，圣经写到是神这个或者说有一个人就过来找他摔跤所以神的计划往往是优先于我们的这种这个好像自己的这些的安排在这里也是一样当他们的这个兄长们还在坐下吃饭的时候，神的计划已经敞开了在哪里展开呢？这个以实玛利人以实玛利人也称这个米甸人他们的商队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神安排的这个工具把约瑟一步一步要带进他的未来的命定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要带去埃及为什么带去埃及后来约瑟在那里做宰相，并且呢，当这个迦南地发生饥荒，这个以色列家这个没有粮食吃的时候，他们就要到埃及那里去借粮食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弟兄们就是这个 约瑟的哥哥们他们在那里商量啊，其中就有这个犹大啊，犹大呢这个就提出了啊，就把约瑟卖给这个。卖给这个以斯玛利人啊，这样的话呢，就可以避免这个流约约瑟的这个血啊。但是这样的话呢，其实也是这个成就了约瑟进入埃及的关键一环啊。因为这些商队的人啊，他们是带着这些乳香、没药、香料要下到埃及去所以在这里成就了。约瑟进入埃及的非常重要的一环啊，其实我们在神的手中啊，其实也是一样啊。这个我们有可能有的时候啊，被卖给了这个外邦人啊，这个遭遇这样的这个艰难啊，但是呢，卖了却仍然要拯救卖你的人啊。对约瑟来讲就是这样啊，约瑟好像在某一些情况当中跟，跟新约里面弥赛亚做一个做一个对比啊，对照参照来讲啊，所以这段经文其实也是预表基督最终为我们受卖受害，但是呢，却成就了这个救恩啊。我们在这一章讲的圣经难题是关于这个38章的犹大啊，这个圣经的故事啊，有的时候。特别在创世纪里面有很多跌宕起伏的故事啊，我们37章，看到这个兴高采烈的这个约瑟啊，穿着彩衣去看他的哥哥，因为他的父亲对他说：“你去看看这个你的兄长们平安与否，你去看看你的兄长们在放我的羊，这个放的羊，平安与否啊。”约瑟去了之后，这个彩衣就变成了这个血衣啊，另外呢，这个38章呢就突然插进了这个关于犹大的一章38章第一节说，那时犹大离开他弟兄下去，到一个亚杜兰人名叫希拉的家里，犹大在那里看见一个迦南人名叫苏亚。就是苏亚的女儿啊，这里没有直接讲对方的名字啊，就娶她为妻，与她同房，她就怀孕生了儿子。犹大给她起名叫儿，她又怀孕生了儿子，母亲给她起名叫俄南，俄南是老二第五节，她复又生了儿子，给她起名叫示拉。她生示拉的时候，犹大正在基西，犹大为自己的长子而娶妻，名叫他玛。大家发现这个圣经，这个新旧约有的时候就联系起来了。我们现在是，这个2章旧约，1章的新约啊。在新约马太福音开始的时候，讲到耶稣基督的疆谱里面出现的第一个女子就是他玛啊。这个犹大从他玛氏生了谁谁谁，对不对？那这个他玛呢？他玛氏呢，就是这个旧约里面在这里38章的这个他玛啊。那他玛跟犹大是怎么样一个关系啊？在圣经在这里已经告诉我们，其实是这个父亲跟儿媳的这个关系啊。但是为什么犹大从他玛氏生儿子呢？那圣经这里在38章后面就给我们有交代啊，因为呢，这个犹大的长子儿娶了妻子他玛但是呢，儿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他就死了所以呢，这个他玛就成了寡妇。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犹大呢是让他的这第二个儿子就是俄南继续的娶他玛，但是呢，要求这个。俄南所生的儿子要归于他的兄长，就是这个儿。俄南呢，这个不愿意啊，就移在外面，所以神又击杀俄南。在这个时候呢，这个犹大呢，对这个第三个儿子示拉有点不舍他就假意说，这个示拉现在还很小，让他玛先去到他的这个。娘家去，等等这个儿子长大之后再来迎娶他。但是等到儿子示拉长大的时候呢，犹大不知是故意还是这个无意当中就忘记这件事情啊。那么他玛知道之后呢，就假扮成妓女，在犹大的经过的路上，这个跟犹大 同房最后生了儿子大概是这样一个故事。所以为什么在这个讲约瑟的时候又插入这个犹大的这个故事呢？这个好像是按照我们的技术来说的话，这个讲完37章，约瑟带到埃及，应该什么？接着这个后面这个约瑟就进到埃及，然后要为法老解闷为什么38章突然又插入这个犹大的这个羞辱这事情这个是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会有点有这样的问题那其实呢，我相信呢，这个摩西五经作者在这里将犹大堕落的这个故事放在这里其实是形成一个对比的结构。一方面呢，一条线是讲到这个约瑟被弃这个被卖。但是呢，他在整个被卖的过程当中呢，他是持守圣洁最后一步一步走向高升犹大呢，犹大是自立门户最后呢，这个陷入到淫乱、失志以及失意的其实也是被自己所欺骗他，为着自己的计谋他这个被骗所以呢，神呢可能借着这种这个断裂显示出恩典之路，恩典之路是什么呢？就是即便是人失信，但是神仍然守约在罪人之中保留弥赛亚的血脉我们从约马太福音去看这个犹大支派最后要出君王那这个呢好像是插曲为后来这个约瑟对兄长们的宽恕跟拯救其实也是有连贯、有呼应的铺垫了神恩典的这个道路也为犹大后来的悔改之路在创世纪44章埋下这个伏笔所以圣经在创世纪里面我们很多时候看到故事我们当时可能不明白但是慢慢慢慢后面就会明白起来所以呢，最后做一个总结我们今天的学习的创世纪37章、38章呢，就像一幅这个家族的这个破碎的一个拼图一样这个每一块都是破碎的每一块都是残缺的人性的嫉妒、诡诈、情欲跟悖逆好像都不断的在那里发生，但是呢，神呢却在这个破口当中预备了这个救赎之门约瑟的命运他是被卖到了埃及在这么一个被父亲疼爱的这个家庭当中，约瑟却凄惨的被卖到埃及这个作为他的父亲雅各，哇，老年丧子这种心痛另外一边呢，我们看到这一个这个塔玛跟犹大这个塔玛争取这个后嗣用了这样的一种，好像我们华人看来不耻的这样的方法但是最后呢，都要显明人的失败呢，无法阻挡神的拯救，神呢能够使咒诅变为祝福把黑暗成为这个晨光所以今天我们如果是在受苦被离弃，或者在道德的这个某一些的这个内心的挣扎当中。我们也要相信神仍然掌权我们即便是在混乱跟无助当中，仍然是要信靠他所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被人误解或者出卖的经历那个经历肯定不好说，但是重点是你是否愿意相信，即使是在低谷当中，神呢仍然为你预备了你作为神的王子、上帝儿女的这个命定之路。我们所以就在这里，我们一起同跑这条天路在旧约里面，我们要记一些经文也是比较难找这个都是在讲述这个故事我想就选了这个37章的第3节这个以色列爱约瑟过于爱他的种子，因为约瑟是他年老时候生的，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好，感谢主。我们大家有没有一些的问题或者想要分享讨论的地方，或者带到思想也可以今天呢，我们如果在美国的话呢，我们还有这个信仰与科学的讲座是在 是在美西时间的傍晚的这个6点半啊，在中国时间的话呢，就是周五的早上10点半啊，是我们第九讲讲的是 AI 的挑战啊，人工智能时代，我们怎么样来这个迎接这个挑战，或者是看到里面有怎么样的一些机遇啊？那我呢也会从神学的角度来回应这个 AI 时代的伦论啊。我特别邀请了一位组内的肢体，他原来是这个微信的这个 AI 总监啊，那么邀请他来做前面部分的这个分享，关于他怎么样从专业的角度来看这个 AI，然后我主要是从神学角度来回应啊，所以在欢迎大家预留时间一起来参加。那在湾区的朋友，今天我们还有伊芙晨跑，又或者说我们伊芙的爱心跑。
记住，牧师啊，每个周四都是我们最丰满的一个丰盛的一天，对，
对，
这
好
么
像
多
也
的
是
活
一个，
动，
对，就像今天的
从
这
早
个，
到晚，对，
对，又是辛苦，但辛苦里面也是有这个温暖跟爱心。
我对这37章跟38章，当然这个约瑟的故事里面是有就是。这个神的计划在里头啊，一直到50章，基本上都在讲孩子。那个上周日正好那个叶耿群牧师听大家已经讲到，就是讲的约瑟那个，哎，对，讲得特别好，非常好。那个他讲的是叫计划的神啊。不是神的计划哦，是计划的神。这个还当时还蛮让我惊讶的。我想这两个有什么不同吗？那叶牧师就讲到说，这个神的计划我们作为人是不知道的嘛。就像今天放的《神的道路》的歌，它高过我的道路，所以他的计划我是看不见的，我是看不清的，所以在中间会很。经常会很绝望，怎么到了这样的境地？但是如果我不是单去看神的计划，而是把我的眼目转向那个计划的神，计划的神是我可以全然仰望、全然信靠的。那这个时候，目光不是他的计划，而是他本身的时候，那这时候我们的那些路途中的那些艰难困苦，都因为是盯向那个计划的神本身，而又充满了盼望。我觉得讲的还非常的好，我还准备回头再听一遍，当时感觉很有得着。对，那回到今天这个37跟38章，我实际上觉得对我来讲，如果给我自己的触动吧，是除了这个计划的神之外，是另外几个小的。一个是我觉得这个当父母可真不能偏心啊！我觉得雅各的那些儿子们对约瑟那么要害自己的弟弟，从很大的程度上，雅各自己是要付出责任的。因为他对约瑟格外的偏心。导致了孩子们中间的不睦哈，因为孩子都是想得到父母的爱，他对约瑟那样的那个让他其他的儿子们来恨约瑟，真的是我在想，作为我自己也是母亲，我要想我的孩子们彼此之间相爱，那很大的一个就是我真的要爱他们，要用一样的心来爱他们。雅各是个很偏心的人，从对妻子也是偏心，对儿子也是偏心，最后都是害了他们
他自己也是受到偏心啊，利百家就特别的偏心
对，
派。
所以他不是这个提醒的是，他这一生都是因为偏心，真是受到的，其实也是受了很大的那个神对他的这个 管教哈，对。另外还有一个，我觉得不能得瑟哈。那个约瑟自己也太得瑟了，你做了梦就做了梦了，还跑去来显摆哈，怎么样怎么样子的？对哈，我也是觉得这个真的是要我们谦卑哈，不要去得瑟。对，38章里面，其实我另外也是。一个得着，我就觉得这个人心呐，真的是表面跟那个实际差别太大了。表面上好像是道貌岸然的但实际上呢，你看，犹大看到他妈在蒙着头，就以为他是那个妓女。然后我看他原话是怎么讲哈，犹大看见他，以为是妓女，因为他蒙着脸。第15节，然后就转到他那里去说：“来吧，让我与你同寝。”他一点没觉得他做这个事有什么不对的，好像跟妓女同寝是理所当然的。然后紧接着到24节，人家告诉他说：“你的儿妇他玛做了妓女，且因行淫有了身孕。”犹大马上就说：“拉他出来，把他烧了。
他
”我就
烧
在，
了，
对，我就在想，这个人有多虚伪，多那个。他哪怕这个跟他行淫的不是他的儿媳妇，是别的妓女。那在这样的情况，他都觉得说，哦，他去跟妓女行淫是，反正是悄悄偷偷的，没人知道，然后没什么。可是转眼的知道儿妇有了身孕，马上就要去把他给烧了，好像他又在代表着正义来。真的，我觉得是非常的这个人的这个这种虚伪伪善我觉得在犹大的身上，在这儿也是体现的，简直是淋漓尽致所以也是给我自己很大的一个警醒，在这里就是自以为做着别人不知道的事情，跟光那个对一些就是暗地里做的事跟公开的事，这个时候这中间有多大的多大的差别人家当他说把他烧了的时候，别人肯定想不到他就是，他自己其实就是一个跟妓女行淫的人。不过犹大26节，我觉得还是让我对他还是蛮有敬佩的，就是他立即就认了自己的，他比我更有义老师立即认了自己的罪，我觉得也算是一个悔改的吧。所以后来。还是耶稣还是从犹大支派出来。那我对这儿其实有一个问题，第38章就是犹大实际上还是有一个儿子施拉的，对吧？
对。
那他嘛有这个必要吗？非要自己去跟公共同寝来给犹大留后嘛？犹大实际上是有后的呀，就是施拉，以后施拉还是可以结婚生子的，未必就是犹大就不会有自己的后代嘛？就是他妈非要做出这样违背伦理的事情，真有这个必要吗？还是说他要惩罚公公犹大，因为他没施拉长大了，他也没让他回去我对施拉在这个地方的做法，
你
我还
说，
是不理解。对，
这里跟斯拉没有关系。你说斯拉的做法，
对呀、啊，不，sorry，跟那个他妈的这个做法，我还是有点不理解。因为，假如说那个施拉也死了。那他要给公公留后就是给那我觉得好像还稍微能说得通。这时候明明犹大还有一个3儿小儿子他非要插上去跟公公来生孩子，我有点想不通对，我的问题问完了，谢谢。
对，我觉得刚刚看到齐兰斯的，在叫
妈妈就。
这个刚才看到齐兰斯牧也发了一条信息麦约瑟不杀 卖约瑟而不杀约瑟，这个也是犹大想出来的。是，其实圣经里面的这人物呢，就非常非常的有血有肉，非常的这个真实啊。前一章还在讲到这个犹大啊，这个至少他看到了这个兄弟残杀的这个恶啊，这个劝他的兄弟们啊不要杀害这个约瑟啊，是只是把他卖掉啊，好像是从一个大恶变回一个小恶啊，就是稍微小一点的恶。那到38章里面呢，其实这里的关系呢是这样的，这个按照当时中东人的这个传统的话，这个兄长去世的话。这个他的弟弟有这个要为这个兄长这个立后啊，所以这个犹大就让他的二儿子俄南啊，这个跟这个他玛这个同房，但是呢，生的儿子呢要归给这个他的第一个儿子啊，这个兄长。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这个犹大也是这样做了，但问题是，这个他的大儿子跟二儿子呢。都去世了，都死了，所以对犹大来说的话呢，好像这个他玛是有一点克夫啊，所以一方面是支开他，另外一方面呢，可能对犹大来说的话，他可能不一定会想到要继续的来迎娶这个他玛，所以对他玛来说的话，我想他也是没有其他的选择啊。因为对他玛这样的这个上了这个丈夫的人，他在他的娘家在当地的话，从这种角度来说的话，他是非常无依无靠的啊，这个是一个寡妇，所以他明显这个犹大是这个怎么说啊？犹大是不想再让自己的儿子来娶他玛，所以他玛想出了这样的一个办法，继续的回到这个犹大家，继续的从男子里面又为他的这一个怎么说，为他的丈夫又立后了，对，可能是从这个角度来讲。那在当时的文化当中，这个犹大去找妓女，倒不是一个被当地人。特别指责的一个事情但是犹大没有这个做义的事情，是因为他没有这个遵守他的这个诺言啊。等到儿子斯拉这个长大之后，把他玛再娶过来，没有做这一个。另外一个角度呢，我们也看到这个他玛这个有身孕的时候呢，这个按照律法，你确实是可以。在当时的律法当中是可以把儿媳打死啊，处死。但是从人的角度而言，就像新约里面的约瑟知道他的未婚妻怀孕之后啊，这个他也只是想到是暗暗的羞他啊，不想明明的羞辱他啊。所以这里面呢，这个犹大确实是又没有任何的这个，哪怕从人的角度来上的这种怜悯也缺乏啊。我想就是体现出这个。非常人性饱满这个真实的一
好
面。
真实呀！对，哎，那牧师，那后来那个他玛生了这个谢拉跟法勒斯，对吧？这个从犹太的他们的那个继承这个来讲，这算是犹大的这个孩子，还是算是俄南的那个不是俄南，还是那个长子
儿
儿的孩
儿
子
的，
呢？是，这个是算谁的孩子呀？
这个如果是从马太福音来讲的话，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第三节说，犹大从他玛生法勒斯跟谢拉，然后
对，还
法
是犹
勒
大
斯
的，
生，对，所以好像又是到犹大，因为他的儿子也是从他那边下来嘛，所以他可能，当然马太福音的记述，他也可以有一些的这个。特别的编
跳
排，
跃，
对，因为他要编排成十四代，对，所以他可能没有特别的在意这个到底是归为谁的儿子，但是呢，犹大肯定是的，对。
那个是拉后来有娶妻生子吗？
这里我们就没有看到，没有写，也可能，我想正常情况下来
应
说，应
该
该
是
是有
有，
的，
对吧？
对。
那时候的律法对女人真的是非常的，就是男性去找妓女怎么
好
样
像是
是
财
理
产
所
这样，
当
对吧？
然，没啥。 倒是我女性一旦怎么样，就要把她烧死，对呀，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恐怖的一个时代，对。
我也感应了，现在这时代不会这样子。
我们没有生活在那样的时代里，哈，对。所以那时候，如果说，兄长的，那个，兄长死了，那他只要有弟弟，就要不断的把他娶下去，不能再娶别的妻子了，还是说也可以再娶别的妻子？
可以去。
我想可能这
那
个，
只是要给他留个后。
对对对，李志梅，你继续讲吧，
就是要给兄长留个后，所以他还可以再，是再娶的话，就是他自己的。但是这一个是要给兄长的，是吧？那哪怕这个老大儿子跟小儿子中间差几十岁，也都要按这样来哈。我觉得这也挺不可思议的。对，好，谢谢牧师。
其他弟兄姊妹有没有一些的问题或者？
我对那个约瑟那里，他做了梦，告诉他的哥哥们。我觉得在这里，他不是约瑟要张扬、要显摆，他就是想把这一个事情告诉给他们哥哥。后来他还告诉了他的父亲，其实他就是想把这一个真实的事情分享给他的家人。他是一个。我觉得他应该是比较单纯的，他没有什么要特意的去显摆，他也不知道他这样说出来的后果。
对，我同意这个李姊妹的刚才讲法。其实约瑟的讲的这个两个梦，第一个梦是他的禾捆受到其他兄弟们禾捆的下拜啊，第二个梦是他发现太阳跟月亮还有11个星星都向他下拜，他可能就是一种单纯的就想到什么梦到什么就讲出来，但他不知道这个梦一讲的话。他的兄弟们都生气，虽然他的父亲表面上生气，但是圣经又记载了，是记载他的父亲就在思想这个事情啊。
这个是父亲在思想。
有道理，谢谢那个姊妹哈。对，他那时候年纪还比较小，
比较小，
所
17
以，
岁嘛。
被那个的时候是17岁，所以做梦的时候可能还不到十七
对
岁，
吧？对。
对。是，所以他有可能确实并没有去带着显摆的心，就是觉得做着这个梦挺好玩的，就把它讲给哥哥们听了。对，有可能，谢谢你。
客气。
好，那我们今天查经就到这里啊。对，刚才我们也报告过了，我们在美西时间，今天还有这个信仰与科学的这个第9讲啊，这个欢迎大家报名参加啊。这个中国时间就是周五的上午10点半啊。好，感谢主，我们一起以祷告来回应今天查经啊。大家可以简短的一句两句都有参与回应祷告啊。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借着创世纪的37章、38章，让我们看到你作为的这个真实可信。尽管在人有的时候不理解也有可能我们中间有弟兄姊妹，或许也经历过这样的一种的被卖、背叛甚至孤独或者凄惨。但是相信你在这样的时候，你仍然是眷顾你所爱的儿女，让我们存着。忍耐也存着顺服的心，预备迎接你带领我们这个成全这个救恩的一部分，感谢主的恩典，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
Amen。
天父，我们感谢你，又到了最丰盛的一个周四，感谢你借着牧师给我们带来。 啊，《创世纪》约瑟故事的开启，约瑟的故事，每读一次，都更深的感受到神呐，你是那计划的神，哪怕我无法理解，所以我每一件发生在我眼前的事的时候，只要我单单的去信靠你，我的心里就哪怕在困境中又会有平安。求你继续的来坚固我们的信心，来指引我们，也大大的赐福给我们啊，生命跑者，尤其今天晚上啊，信仰与科学的啊，最后讲员的最后一讲，也求你能够啊，让更多的人的心愿意打开。来聆听你，借着讲员，借着牧师和给我们传讲的你的话，让我们在这 AI 的时代也仍然知道神你在掌权。我所做的只需要是单单的去信靠你，仰望你。以上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嗯。